啊，我们开始今天的早晨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请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再一次召聚我们，让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主啊，借着这一卷极宝贵的书啊，启示在基督里面的救恩，也启示到整个啊列国啊所要发生的事。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一位全有全主全丰的神，你让我们啊这一班啊本是亚当的族类啊，出于尘土归于尘土的人，如今在基督里，我们蒙召这一个啊永远的救恩，永远的福分。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把早晨这一点时间啊，仍然求助于我们同在，借着啊你的话再一次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恩典中啊能够从其中得到教训，也得到激励。我们把感谢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交通以赛亚书，我们主要来看关于摩亚的末世。那摩亚的末世呢，主要讲到15章跟16章因为两章呢是连贯的，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就交通这两章。那我们如果去看15章的时候呢，主要呢是讲到摩亚这一个他呢要在一夜之间灭亡，神呢这一个极大的审判呢在一夜之间要临到摩亚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这一章的里面主要是讲到这一个预言然后到了第16章呢就更多的提到这一个为什么摩亚他们会临到遭遇到这样的审判，然后神呢的审判临到他们，所以并且关乎到以色列的救恩临到，但是呢他们要来求告这一位坐在锡安宝座上的弥赛亚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来思想一下。所以我们先看在我们进入看这个摩亚的预言的时候呢，在其他的先知书里面也讲到同样的事这一个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耶利米书48章耶利米书呢那里讲的特别的详细论到这一个摩亚他们灭亡的事。那我们知道摩亚呢他是罗德跟他的大女儿所生的儿子小女儿所生的是亚门。那这个摩亚呢的意思是从父亲来的。那摩亚呢神有给他们自己的属地住在这个约旦河的东边。那这里呢 到了十五章的时候呢，这一个一开始呢讲到两次的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摩亚的雅尔变为荒秽，归于无有。一夜之间呢，摩亚的基尔变为荒秽，归而无有。我们如果去读整个十五章九节里面呢，他讲到十八个地名，所以我们如果去留心看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讲到一夜之间，然后呢提到十八个地名啊，大小城市我想都提到了。换句话说呢，这一个审判刑罚呢是迅速的来到，并且呢遍满了整个挪亚地，而且他达到一个地步呢，连先知以赛亚得到这一个末世呢，他说第五节，我心为摩亚悲哀。这一个审判呢是极其厉害的啊，那他厉害呢的程度呢啊，我想有几方面。第一个呢啊，这一个有军队来攻击他们啊，这个我们从啊第四节那里可以看到啊，所以摩亚带兵器的高声啊，喊嚷人心战惊啊，所以有列国的军队呢来攻打他们。然后另外一面呢，好像他们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同时看见这个饥荒也临到，所以在了第六节呢啊，淋淋的水成为干涸，青草枯干啊，这个嫩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有啊，所以这个天灾呢也临到他们，然后并且呢看到这个第九节，底门的水呢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叫狮子来追杀摩亚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所以剩下的人呢，神仍然不放过他们，因为啊他们的罪恶呢，所以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水充满了血呢啊，可以说呢这个审判是极为严厉啊，许多人死亡啊，连剩下的神都打发这个啊狮子呢追上他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一个审判严厉的临到摩亚地。这在这一章的里面，我们就着啊所记载的，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审判啊是极为严厉的临到摩亚。好，这是十五章。那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呢，在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在这里啊，劝勉他们呢，你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啊，来到锡安城的山，然后这个摩亚的居民呢，啊，在亚伦的渡口啊，啊，向游飞的鸟拆窝的雏，求你献抹泪 行公平啊，使你的影子在午间如同黑影，把他们都隐藏起来，不要显露这些逃难的名啊。换句话说，他们来到西安，来到这一个耶和华神的宝座，来到殿中来献祭，来求保护，来求恩典啊，求啊这一个行公平行公义。因为呢，在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审判怎样临到，而另外一面也看到这些摩亚人他们所遭遇的，他们头上光秃啊，胡须剃尽，腰束麻布，这些啊，感觉上就好像在旧约时代呢，当人啊面临了家人死亡的时候啊所表现的光景。所以这一个灾难呢，并且在各处呢都有哀嚎，眼泪汪汪啊，在一夜之间，没想到这一个灾祸一下子都全临到了摩亚地啊。所以啊，一面来说，神在这里启示到，在西安将来有一位做宝座的，他行公义啊，求和平，在这里施行审判。摩亚人，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要来到这个啊，在那一地掌权的啊，将羊羔啊奉给他来啊献祭啊，借着羔羊的宝血，借着基督的救赎，人才能够与神和好，逃脱这一个审判。这是第一啊一到五节。然后第六节之后呢，一直到十二节啊，更多的再一次描述到挪亚啊的光景啊，并且临到那一地呢，特别啊又从另外一面来讲。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第六节第七节他那里特别说到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傲啊，骄傲愤怒，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挪亚啊，是一个极为骄傲啊，狂傲啊，并且呢他们说虚空的话啊。如果我们啊去读这个耶利米书四十八章的时候呢，那里也同样讲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啊，圣经描述到挪亚的时候呢，总是以他为骄傲的代表啊。弟兄姊妹记住这一个啊，比如说耶利米书啊四十八章二十九节，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并且呢啊，我们如果去读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啊，他们在四世纪的时代呢，也曾经一段日子起来啊攻打以色列人，压制他们啊一段日子啊啊摩亚王。那我们也知道呢，他们联合这个外邦人啊，曾经来辖制以色列。所以呢，这时候他们的啊审判呢，神不放过他们。那到了第八节到十二节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这主要讲到这个摩亚地啊。这里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呢，首先讲到 啊，第七节摩亚人必为摩亚啊，所以是指着这一块地呢哀嚎，人人都哀嚎，你们摩亚人要为吉尔哈勒的葡萄饼哀叹。然后接下来呢，第八节讲到葡萄树都衰残了啊，而且啊，列国折断其枝子啊。我想这个摩亚不仅是地呢，也讲到这个国啊，在这里他的枝子啊被折断，列国来攻打他们啊。然后呢啊，第九节，因此我要为西比玛的葡萄树啊，又讲到葡萄树。然后啊，到了啊第十节啊，或者第九节最末了啊，那里有交战，然后你啊，这一个你夏天的果子收天啊，收割的庄稼呢，要从这个肥美的田中夺去了，你的葡萄园也要被毁灭，所以不再有歌唱，也没有酒榨可以啊，酒榨没有啊，踹不出酒来了。所以呢，整个摩亚，我相信神呢祝福他们啊，因为他们是属罗德的后代啊，他们对待以色列人没有纪念兄弟之情啊，就好像以扫的后代以东人没对待以色列人也没有纪念兄弟之情。所以呢，这一个神呢啊，审判临到他们，但是神仍然给他们祝福，但是神在这里用葡萄饼、葡萄树、葡萄园、酒榨还有酒，这些都代表丰富地里的出产、喜乐，这一些呢因着审判的来到都要被毁灭。所以神呢在这里看见啊，他们的祷告神也不应允啊啊，特别到了十二节，摩亚人朝见的时候呢啊，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啊，神不听他们的祷告，审判要临到他们。然后十三节十四节啊，讲到呢这是耶和华神从前论摩亚的话，换句话说，十五章十六章是从前论到摩亚地的话，这一些审判，而到了以赛亚写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呢，就讲到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必照故宫的年数呢，摩亚的荣耀和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呢甚少无几。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过去神一直把这件事情启示出来，审判要临到，不仅对着以色列人，对着外邦周围的这些列国，神的审判也同样的提到。而当啊，神提到之后呢，他就说这一次时候已经临近了，三年之内很快就要应验到这一件事情。神是全有全足全丰全知的神，他的审判临到呢就必要临到啊，不仅是以色列人被掳啊， 连这些周围的列国呢，神的审判也不会放过他们啊。所以啊，最后呢，所剩下的人剩少啊。我想呢，神不仅对以色列人呢有这一个愚民的概念啊，提醒我们啊，总是有一班仍然啊心向着神啊。如果用啊这个以色列人啊的历史来说呢，神仍然留着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一班人。对着这些外邦人呢，神好像也是用同样一个原则啊，在摩亚可能这一班少数的人，我们大概也可以想到神仍然顾念啊这一班人啊，可能在神的眼中他们仍然相对啊还算比较行义的人，神让他们存留下来。但是神对挪亚严厉的审判呢啊，在这一章就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去读这个啊耶利米书48章的时候，神仍然对着啊这一个罗德的后代呢有恩典，他们至终呢也要从被掳之地归回啊。所以啊，这是讲到这一个摩亚的末世。好，我就啊停在这里，那个弟兄姊妹可以补充或者有问题交通。
好，继续交通。像以赛亚先知哈，他主要的职事呢，是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主要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城。那代表说他是南国犹大的一个先知啊。那事实上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会看见，他所论到的还是包括以色列啊，还是列国周围这列国。因为虽然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城，但是周遭这些列国还是跟犹大发生很大关系。那当然以色列国也是一样啊。那从13章到23章这一段呢，特别论到这些以色列周遭这些外邦，这些以色列犹大国为仇为敌的那些外邦列国啊，论到他们神对他们最终的宣告，他们审判啊。那头一个论到巴比伦，为什么论到巴比伦呢？到巴比伦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势力啊。特别当时到最了末了，犹大国是败落在由巴比伦的手下啊王国啊。那但一方面呢，因为它是一个代表性的啊，所以等到启示录说仍然提到巴比伦这个大城啊大城，所以神对他的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啊。所以他的审判在第13章说，神对他的毁灭审判就像当时神毁灭那个索多玛恶魔的一个情形啊。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是个代表性？因为一方面他是列国的一个荣耀啊，他可以说在列国当中是居首位的啊。到第10章呢，就引进他原来是背后代表一个更大的权势，就是仇敌魔鬼堕落天使啊。说到第十三，就借着这样的宣告呢，带出原来这个背后所代表就是那个堕落的那个晨曦啊，那个天使长的堕落啊。他在地上横行的时候呢，真是到个地步无人可以抵挡啊。但是到有一天呢，当他败落的时候呢，人在说何进这原来是个欺压人的何进会熄灭，原来是强暴的何进止息啊。所以等到他被除灭的时候，全地都得了安息，都得了平安。所以很显然这个巴比伦这个代表背后仇敌和势力呢，当他地上横行的时候，地上是没有平安的，直到有一天他完全被除灭。所以他的势力大到一个地步，他下阴间以后呢，阴间都因着他震动，甚至还要起来迎接欢迎他。 可见他的那个影响力是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这样言过，我们说看见呢，把柄神对他审判是摆在头一位。那第十五章十六章呢，就讲到那个第二个一个宣告审判，就是摩亚啊，摩亚。那刚才提到说摩亚是罗德的子嗣啊，看他可以是代表一个属肉体的，那属肉体也是代表一个人的骄傲啊，所以后面告诉我们说，他不仅是骄傲啊，他是极其骄傲。在先知埃里米书来告诉我们说，他是向耶和华夸大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巴比伦再来对神这些仇敌的审判，就是说，紧接着就是摩亚。我想这个背后有一个属灵那个次序原则啊。我们知道人的仇敌、人的败落带出来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骄傲，向神夸口，向神骄傲，不愿服在神权柄底下，不服神。这是天然生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是也可以说是罗亚这个所预表所代表的。所以当神对他审判的时候，两次说到一夜之间，一夜之间，一夜之间变为荒场，归于无有；一夜之间变为荒废，归于无有啊，并且神的审判是个全面性的啊，是所以底下就描述了在不管什么地方，到处都充满了悲哀哭泣。啊，哭好啊，到哪一个城市都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的审判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啊，大概地步是全面性，人在悲哀痛苦啊，没有个地方没有哀声，都是哭好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审判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临到这些属肉体这些抵挡神、反对神、向神夸口的这些人的最终结局是一个非常悲哀、悲痛的一个情形啊，甚至没有一个可逃脱，逃脱了神都还差遣狮子还追杀他们，那圣灵的人神要把他们除灭掉啊。那十六章似乎好像一开头就有一个口气不太一样，好像神在这里呼唤他们说要回转，要归向神。要到耶路撒冷城西安去朝贡啊，去敬拜神。所以我想即使人是落在这个一个光景当中的，神好像还是给他们开一条路啊，巴不得他们能够回头转向神，神还是悦纳他们的啊。所以形容他们在那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就像一般游飞的鸟如拆物的雏啊，他们上面好像要寻求一些保护，寻求一些怎么样保护他们啊，就像影子在使你的影子在屋间好像黑暗，所以遮蔽他们啊，隐藏被赶上的人也不可显露出来啊，他们要求这些被赶上呢能够好像能够得到一些安抚保护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摩亚啊，这些属肉体抵挡神的人，神好像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呼唤啊，叫他们说，当在那有一个坐宝座的啊，他是实在建立，必为坐，被诚诚实实坐在其上，是大卫帐幕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的。所以在这里好像也带出一个预言说，将来主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的时候啊，这些摩亚人。只要回转的话，他们可以归到神的面前，他们可以服在这个公义的神公义的基督面前来顺服他啊，所以很奇妙的，当先知耶利米发出这样预言的时候呢，虽然先知在那里的确也说到他们的高傲啊，他们向神耶和华夸大过，但最后却宣告说摩亚他们要归回会归回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看见到国度显现的时候的确，神一方面是审判国度，但是一方面接纳那些愿归向基督、愿转向基督、投靠耶稣基督的人啊。那底下当然第六节就说到他们受审判，因为他们骄傲，他们极其骄傲，说狂妄话啊。但是这些在神来看都是虚空的啊，虚空就表示说这些无效的啊，所以人还是在为摩亚人所遭遇的这边在那哀嚎哭泣啊，并且这是是这个哀叹是极其忧伤的啊。那当神的审判的时候临到他们地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地就成为荒凉，原来是个盛产葡萄的一个地方 一个丰富的地方，结果所带的结果都是衰惨，甚至当人在那里应该是收割，应该是欢喜快乐的时候，神把他们的喜乐都止息，把这个喜乐都拿去，也许人在可以在那好像可以外面有一些好的收成，但是当神的审判愤怒临到他们中的时候，即使他们有外面一些看得见的丰富，但是里面却没有真正的喜乐，这是神对那些抵挡他站在他敌对的这些死肉体骄傲的人所带来最终一个绝局，绝局啊！所以后面我想一直在提到这件事情啊。那第三节就讲到说，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亚的话啊，好像前面这一段是讲到从前神对摩亚这个外邦的一个审判宣告，但是神说呢，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亚荣耀以他的群众必被藐视，剩的甚少无几。所以从前神曾经论过摩亚的话，现在神重新再说一遍，的确他们所说审判是快速的，很快三年之内就会临到，是都逃脱了，他们所有荣耀，他们的群众呢都被他藐视，没有余下的是剩下无几。我想剩下无几表明说一个还是有极其少数，所以神虽然是对人的一个审判虽然是严厉的，但是多少少从先知书的话里面一再看见神总是在这许多悖逆当中，神总是给他们有点机会，给他们一条路，只要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神还是悦纳他们。所以即使摩亚，即使这些外邦族，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反对神，但是感谢神，在其中仍然余下少数渔民，这些神愿意悦纳他们，因为他们愿意回转回到神面前来。所以想从先知书的里面，我们一再看见这一个原则，就是以色列百姓犹大国也是一样，神极其审判严厉当中的时候，总是好像一下子那个神的口气总是带到另外光景里面，看见他们真的是有荣耀盼望的人，因为神的恢复工作最终还是要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的确是神所拣选的，神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个永远约，是个不改变的约，虽然从历史历代当中神的百姓一直在背叛不服的光景当中，一直在软弱败落当中，但是神永远所定的旨意在他的百姓身上是永远不改变的，因为他是用他永远爱来爱他们，神所定的旨意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必要成就，这是神对当时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一个预言。我想这个预言也可以说到今天地上新约教会的光景也是一样新约教会也是神在永远指引所定的旨意，神的工作最终总是要成就在教会身上虽然教会历史历代总是活在那个大部分都活在那个失败软弱光景当中荒凉当中，但是神仍然在呼召得胜者，呼召渔民重新归到他的面前，神恢复工作总是借少数人最终成全他永远所定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神所说出的话必要成就，必要应验，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没有一个人能够能够影响神所命定的永远要成就的旨意。所以讲是从旧约以色列历史的当中慢慢带到新约教会历史当中，同样一个原则
在这两章呢，他三次提到他为摩亚悲哀刚刚提到十五章第五节，我是因为摩亚悲哀。然后呢，到了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十六章第九节的后半段啊，他西斯本伊利亚利亚，我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娇难呐喊的声音领到你。 然后呢，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因此我心腹为摩亚哀鸣如情啊。”那么先知呢，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哈、啊，一直虽然一面要宣告对摩亚的审判，但是呢，他里面呢，那个却为摩亚哀哭啊，为了他们所临到他们的许多灾祸的哀哭啊。那么摩亚呢，一面固然是他是罗德的后代，他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啊，但是摩亚呢，在历史上对着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很多时候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甚至呢在那个旷野的时候，跟米甸人呢他们一起哈、啊、那个诱惑以色列人的百姓呢去。行邪淫，吃那个拜偶像之物哈，就进去拜偶像，所以神的审判还临到他们。所以呢，虽然大概我能够记得到的一点呢是正面的，就是当大卫他在旷野的躲避扫罗的时候，他把他父母啊那个带到摩亚王那边去哈，他在旷野的躲避摩亚的躲避扫罗的日子多久，他父母在摩亚的日子也多久哈，摩亚王那里，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摩亚都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哈。所以就着人的感情来说的话呢，是在没有什么好为他们哀哭的，对不对？他是世代的仇敌嘛。那世代的仇敌啊，现在他们遭灾难了啊、应该是欢喜了哈，那么应该是这个，这就是神为他们伸冤了哈。那么但是不但是以赛亚是这样的感觉，刚刚一直在提耶利米书第48章，我刚才去看一下，那耶利米的话他感觉也是一样哈。耶利米48章的时候他说我他要为这个基尔哈色列，为西比玛的葡萄为他哀哭啊，那他也说呢，我心腹为乌摩亚那个哀鸣如箫呢，我心肠为基尔哈色列。所以好像不但是以赛亚先知是这样子，那么耶利米先知也有这样的感觉哈。那么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临到摩亚，这是以色列的仇敌的时候，一方面呢，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审判，但是一方面他们里面呢却为他们哀哭哈。那么我还到目前还没有想到哈，或者是查到他对于当神在对其他列国审判，甚至像以东也是这个以扫的后代哈。那么有这样子的感觉哈，那么其他的对其他国的宣告审判就是审判，那么先知在宣告在审判的时候，好像没有在其他的族啊，是他有这样子的感觉，为他们哀哭哈。那么我想这个是就着人来说的话，应该不是这个先知们他们天然人的那个感觉，像那个约拿呢，那么神要他去尼尼微船啊，所以那个也要传悔改的道了，约拿不肯去啊，因为尼尼微那时候还不是，但是后来然后已经显明了，就要是以色列的仇敌了哈，所以他不肯去啊。后来他去了，他宣告了，然后那个尼尼微全程悔改了，那么神也不降灾了，那他跟神生气啊。那这是人天然人的那个感觉，就像神说啊，这里面有多少人呢、啊？真的有多少万呢、啊？那个是不能分辨，就主右手的，我岂能不爱惜？神会爱惜那尼尼微人，所以神不灭绝尼尼微人。但是就这天然人先知那个约拿来讲的话呢，他不能够明白哈、啊，然后这根本还跟神生气啊，所以神原谅他们。那这边的话，我想也是哈，就人来看的话呢，那么摩亚虽然是亲戚啊，但是多年做以色列的仇敌，也没有什么这个好为他们哀哭的那个地方哈。但是显然呢，这是神摆在先知里面的那个感觉啊，就我想说，先知就不管是以赛亚也好，耶利米也好，天然人来讲的话，都不会有什么很正面的啊，那个悲伤的那个感觉。但是呢，他们所传的不是他们自己哈、啊，他们是里面所传的是神的那个感觉。啊，是神的在那里记得他们那个发书哈、啊，那个神的在里面对摩亚的这个 虽然神惩罚摩亚啊，但是呢，神还是爱惜怜悯他们。乌固人一方面，那么、神那是这是出于神对于这个摩亚的这个对于那个罗德的那个应许了哈，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记的时候呢，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呢，那么生命记里面他神呢吩咐我那个摩西说的，不可以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以与他们征战啊，因为已经把雅尔已经赐给罗德的子孙了，那么神已经赐给了，那么神那个跟他们为产业啊，所以神他们在神的眼中呢，在神的世上有他的产业。可能里面有些地方圣经可能没有很详细的说哈，为什么摩亚那么跟其他的像这个米甸啊，像那个以东啊哈，那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啊？那这个只能说我们还在神面前寻求，可能那哪天再读到什么经文的时候，这件事情更多认识一点。但是可以让我们想的可以让我们知道的，起码现在可以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就是。那么神虽然是在审判啊，所以在列国审判，很多地方的审判真的非常的严厉啊。但是呢，神不愿意，神实在是不愿意降灾的啊。特别是那么像摩亚，我们说摩亚它代表的是肉体啊，天然的肉体，确实神对肉体的惩治是严厉的。但是神仍然有他的怜悯啊。那么当他们受这惩治的时候，然后我妈妈说摩亚有一天他还要归回啊，那么也让我们呢有一些盼望了啊。我们的天然人，就的很多地方来讲的话，都是属肉体的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的肉体的审判也是严厉的，但是神的心是要我们有一天能够归回啊。神的这些审判是要我们能够脱去这些肉体上的残累啊。所以当这个我们呢正在这个受神的惩治的时候呢，那么神的心也一样的悲哀哈。神不是在那里喜乐的，神是盼望他的那个儿女们受惩治之后能够悔改。我想摩亚可能在这方面呢更有一些对今天的新约里头有这一方面的那个有这方面的意义哈。那个虽然是肉体受极大的对付，但是神蛮有怜悯啊，神的在审判之中呢，仍然要带领我们归回，所以这里呢就可以对于那个第十六章第五节呢，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哈，因为在那里讲的是我们再来看的话是讲摩亚对不对？那么摩亚那个跟大卫的宝座有什么关系呢？啊，他说在虽是在说摩亚，说的。然后他中间出来插句一句话哈，他说那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长城世世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义，寻求公平，塑行公义。据我们来看的话，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来讲的哈，他怎么会在插在这个对摩亚的这个启示里头他说这句话。所以很显然，那么大卫的帐幕哈，大卫的事情的那个审判，他的宝座有一天也要临到这个摩亚人身上了。那摩亚他至终也要归到这个大卫的帐幕里头哈。这是那个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哈，那么他们仍然是所蒙主的宝爱啊，然后呢他的那个守护要把他们再寻求回来啊。再说这个圣经对于很多事情没有很多很详细的记载，但是至少我们能看见了。那么在这些好像我们这以赛亚书它主要是讲以色列人，对不对？但是这些旁支这些列国在神的那个心意当中仍然有他自己的工作哈。之中那么在一次特别在国度的时候，仍然要带到在那个基督的完全的掌权底下啊，然后把完全的这个归回的。
们知道那个在《生命记》那里曾经说到，摩亚人过世代都不能进到耶和华会众，所以很显然，好像神在宣告他们是在完全没有一个得救指望。啊，我想过世代那就是等于是代表永远是没有指望的一般人啊，因为他们是属肉体，是抵挡神的。但是很奇妙呢，我们知道在摩亚人当中就出现路德啊，路德是摩亚人啊，他却能够被神悦纳，因为来投靠耶和华的翅膀和保护。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即使是神严厉的宣告审判当中，神的呢是对着人的呢是有恩典的。好，所以为什么到耶利米先知48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到末了时代，这些被掳的摩亚人都要归回归向神。哦，表明这个就是借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能才能成就的。因为就业的原则来说呢，不管是以色列百姓，不管是外邦人。都是在律法定罪底下啊，唯独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能够所成就救赎工作，不管是希利人，不管是犹太人，都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蒙恩典，能够进到神的家啊，进到神的会众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救恩啊。然后想从摩亚神对他们审判，也多少已经带出这个属灵原则出来啊。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交通，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请我们再有一些祷告。感谢主借着这些话再来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更多的认识主你满了恩典和怜悯真是在有限的年日当中，你总是给我们机会，叫我们能够悔改，回到主的面前。感谢主，你怜悯人的心肠从来没有改变。主啊，你乐意我们回头来走这一条义路，而不偏行己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主啊，但愿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看见你的公义圣洁，也看见你的慈爱和怜悯。我们把感谢归给你，为着早晨的聚会，为着信息聚会、薄饼聚会，我们能够一同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来敬拜主，并且领受你的恩典。我们把感谢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